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abius Beautiful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口号是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那么我们目的就达到了。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半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浅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 和网易云音乐上面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哎，我们上期节目是哪边没有发上去是吗？是荔枝还是网易云音乐？是
啊啊，荔枝 FM 审查了我们的 show notes 的那个文案，但是音频应该是可以听到的，就是应该有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那个文案是空白的。
啊？为什么？
对，他好像审查到我们的文字里有敏感词吧，但音频内容还是在的。然后他会默认给你把文字内容给删掉。然后我后来又重新贴了一遍，感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他设了什么敏感词，
好
奇
怪。嗯，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收听的这个原因啊。我们 TIB 的网站地址呢是 tabiusbeautiful.com， 那我们也启用了短域名 thetype.com T-H-E-T-Y-P-E，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联络的地址呢是 podcast at 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ype 的拼写是 T-H-E-T-Y-P-E， 我们邮件地址是 podcast at thetype.com。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IB 的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呢，如果您加入我们 TIB 会员，可以收到我们每月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里面还会有关于播客的延伸的一些扩展阅读。有关会员的详细内容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的 type.com/members， 那注意是复数的 s。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也差不多是35块钱人民币。年付的会员呢有2个月的优惠，也就是每年的40英镑或者350块钱人民币。当然了，如果您不想被会员计划束缚，而只是想单纯的捐款，我们也欢迎。那单纯捐款的渠道呢是 hello@thetype.com， 这是一个支付宝的一个账号啊 ，hello@hello。hello@thetype.com。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竭力推荐的大家呢，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今天呢是我们的第89期节目，也应该是我们在2018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对吧？
对。
那我们是不是积攒了好多的反馈？我们干脆先从反馈开始说起吧，因为大家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应该是圣诞节是吧？我们轻松一点。
哦，对啊，哎，正好是25。
对对对，哎啊，不，哎，说句题外话，我才知道，就是那个吉卜力的那个《龙猫》最近在国内上映了，是吗？
好像是，在这个播出的2-3周前上映了
啊，是吧？就是现在还在院线。
对，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上映的版本跟原来的版本有什么区别吗？
应该是一样的吧。它就是什么，
就是
数码、
原来的引进了一下。
对，数码 remaster 嘛，就是。因为就是一直没有正版引进过。
这倒是。
就是没有，因为它是一部电影嘛。就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影院里面，就院线上面上映过，就是的，这都二十三四十年了，就，但是不，我个人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档期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是一个暑假的一个片子，我放到这个档期，感觉好凉快呀，
好吧，
对吧？因为你想，其实他们去的是那个感觉，不就是一个鬼屋嘛，对吧？
对对对，而且两个主人公的名字都跟五月份这个五月是有
关系的。对啊， Sasuke 也是五月嘛， May 就英文的五月嘛，对吗？
对对对。
这次国内的话好像是就是有日本原音版还有配音版嘛，我也不知道那个配音版的效果怎么样。不过我只是看到那个国内这次那个海报还是很漂亮的，那个设计师黄海设计的那个海报， 你有看到吗？
啊啊，这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一个浅黄色，有点中国风的感觉
啊。对对对，那个特别好看。其实仔细看，应该是那个豆豆豆的肚子吧。
哦，是这样子。
对对对，你看起来像是这一片草地
啊，就是那个是他们的毛是吧？
对对对对，是不是看起来很可爱，很有感。
那这个配色很奇怪，我记得它的毛是这个颜色的吗？
你知道豆豆龙有几只吗？
有几只？
嗯，
什么意思？
有几就是龙猫有几条？
啊，就是你说跟。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划分这个物种的，反正它有好几种嘛。我知道它有纯白的、纯黑的，是吧？
不，
然后还有、
就那部动画里只有三只，就大、中、小三只。
啊？哦，那个动画里面还出现了好几只是吗？
对啊，就是有大的、中，就大、中、小。他们不是在等那个？
哦，
等那个
啊？有一只蓝色的是吧？有一只白色的。
对，肚皮都是白的，不是？
对，但它的毛色好像是不一样的，
不大一样。对，好，我们不扯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念反馈。
好的，好的，
嗯，
那我们从哪个反馈开始？
就按顺序念呗。嗯，
行。那第一个反馈是一个关于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相关的一个反馈，对吧？这位听众他的署名是迟语，我念一下他的这个邮件。标题是 Win10 设置中的字体样章，自弹自唱的主播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打开 Win10 的设置，发现字体的样章（括号我重新听了一遍第51期节目，仍然不确定这样的称呼是否正确）（括号有点有趣）和中国制造或者东来过五湖不太一样，这像是 Windows 赠送的一个小彩蛋，让人觉得有点惊喜。不知道是哪一版本开始出现的。相比于采用相同的样章内容，这样的设置是否会让用户在多个字体的对比挑选中产生困惑呢？另外，汉语和中文（括号简体 和繁体括号）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此外，当我想要查看汉仪润元（括号举例时），汉字与中文都没有这款字体，必须通过关键词搜索，但是搜索完呈现的样章又是英文，引起我极大不适。最后我猜测这些应该是系统随机生成并翻译的，因为在中文括号简和汉字的筛选中都出现了宋体仿宋等等，但是字样是不同的。祝万事顺意，迟语。然后他给我们附了五张这个应该是截图吧，就是他截了这个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中当你在这个字体的那个设置里面，然后选中某一些字体的时候，能看到了这个字体的样字的这样一些截图。
首先，这位听众他说啊，重新听了一遍第51期节目啊，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我们听众回去听第51期啊。51期的我们那个标题叫字样的样字啊，那也是，都是去年7月份的节目了。你想，我们今天这期都80多期了，对吧？嗯，看来他也是我们的老听众，感谢这位听众的来信。说实话，我们两位主播都没有用过 Win10 是吧？你用为什么？
对对对，没有用过。
啊，对，我就完全没有用过，就不知道的 Win 是什么样。但是，大概知道，就是因为他今天这次讲的呢是，就是原来的那个 Windows 的那个字体是要通过所谓原来叫那个控制面板嘛，
嗯，
就是要从控制面板里面进去，然后呢，里面有那个字体的这个文件夹。而他这次说的不是，他这次说的是那个新的那个 Windows 的一个设置。的那个 app 就是新的一个 app， 就是在那个新的界面，就是那个小磁贴的那个界面里面有新的 app。 所以哎，这也是我不喜欢 Windows 一点，它就是因为它要搞两个界面嘛，所以就变成你从既有一个设置文，又有一个什么control panel， 就很奇怪。那好，那这个设置是新的嘛？从设置这个 app 里面进去呢，有个个性化，然后里面有个字体，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新的一个界面，的确是，然后呢，他就说的就是这个界面里面的一些这个问题。 当然了，很明显的是它在调用的其实是 OpenType 或者就是这些字体手它的那个属性嘛，对吧？
嗯
嗯，所以呢，它原来就是说以前那些系统显示的不是什么中国制造啊那些东西嘛，但现在呢，它用来显示的那些词呢，就是系统预制的一些词汇，而且呢是看起来还算是随机，因为会不一样嘛。
对，我感觉这应该还是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己写入在内的一些样例的短语吧，或者短句这样子的。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随机的调用嘛，嗯，这还好。
嗯，
然后呢
但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就不是纯句子，比如这个中译宋体的这个扩展 B 段的，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字符集覆盖的范围比较奇怪，所以它可能这个就没法显示一些常用的语句了，还是怎么回事
啊？就啊，对，那个是那个大字符集嘛。
对对对，
大字符集就是就扩展 B 区，就而且它因为是扩展 B 区，它那个字体里面它本身不包含就是普通字，它没有普通字，所以呢，所以它只能展示就是扩展 B 区的字。
嗯，
对，嗯，然后啊，其实像他这边就这位朋友他里面说的，就什么语言啊、文字啊这些东西，他都是在其实是在调用那个 name 信息表里面的这个信息。
啊，它指的是那个，就是 Windows 10的这个字体的这个设置下面有一个筛选方式，
对，
就是系统提供了一个下拉的筛选的一个东西。
对，嗯，其实就是其实我们说的一个 font 文件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呢，
嗯，
是放在这个 name 表里面的。
嗯
嗯，像比如说一个字体，它有个 postscript 的名称。它有这个系列的名字或者样式的名字种类的名字，然后呢再比如说这个 font 它可以对应什么语言，它里面包含什么文字，
嗯，
啊，对，我其实听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嘛，我在节目里面也是强调很多遍了，语言和文字是分开的，就比如说文字你说拉丁字母的话可以对应，可以用来写法语，可以用来写德语，对吧？像基里尔字母，基里尔字母的话可以用来写俄语，可以用来写蒙古语，对不对？
嗯
嗯，像汉字可以用来写中文，也可以写汉语，也可以来写日语，对不对？所以呢，语言和文字不是一一对应的。那么在每个 font 字体里面，它都会标志，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里面的字形呢有支持这么多字母，有这么多字母，那么可以支持什么样的语言，这些信息呢都是字体厂商要事先写进去的。
嗯，
当然字体厂更不会忘记写他们的写版权信息啊是不是这些商标啊什么什么的嘛。
嗯，
因此呢，如果一个字体信他自己的这个我们看起来像是 metadata 的这些东西，元数据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放在一个那个表格里面，那个表是 name， 就是这个名字表啊。如果它这个信息写的不全的话，那么在系统像 Windows 系统那里调用的时候，它就是那就调错了嘛。
嗯
嗯，这位听众他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汉语润元或者其他某些字体。他呢就是因为他在他的语言信息在表里面没写全，所以呢他明明是一款中文字，可是呢系统把它当成是英文字，然后呢那既然是西文字体了，那他用的那个样章呢就是西文的样章了。
嗯
嗯，这个其实在比如说在 Mac 的话，系统是有自带的叫字体册嘛，这个一个字体管理的软件嘛，这个呢也是一样的。在字体册里面 ，Mac 系统也会默认的，它有一些展示的一些内容嘛。然后呢，它也会自动分这到底是中文字还是西文字。然后呢，然后偶尔大家也会发现，哎，这明明是一款，比如说是 CJK 的字，但是呢，Mac 却 给它显在样章时候显示成那个西文，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像现在的 OpenType 那个 name 表里面，这个那个字段啊很复杂，然后每关键的是系统和 application 它读取的还是不同的字段，所以字体厂商其实蛮头疼的，因为比如说 Windows 看的是这一节儿， Mac 看的是另一节儿，比如说Office 的 Word 看的是这一节儿，但是呢Adobe 的 Photoshop 看的是另外一节儿，所以呢它都得往里面写啊，如果只要有一个空没写全的话，然后在各个地方它可能就会显示会有问题，就是这个 metadata 形式的会有问题。所以呢这也是这个 OpenType 这个规格复杂之处啊，也是饱受诟病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比较负责的厂商啊，尤其是我们大厂商呢，一定要把这个 name 表搞清楚。
不过也挺奇怪的，就我安装了大多数的汉仪的字体，好像至少在 Mac 系统上都能看到它是标明了，就它至少是标了一些它覆盖的文字种类以及它覆盖了这个语言的种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它装了这个在 Windows 上会显示不了。
Windows 和 Mac 它读取的字段不一样
啊，所以是它有可能写在了不同的表里是吧？
是同样一个表，但是不是一个字段，就是不同的 value。
哦，这样子。
非常复杂，非常非常复杂。所以你会发现嘛，有些中文字的话，比如说中文字库的话，在 Photoshop 的那个字体菜单里面显示是那个字体名字是中文，但是呢在比如说在 Word 里面那个字体菜单里面它是英文。就是字体的名字也有好多种，就是它的显示方式。
对，这个是
对，
这个是。
还有一个在大家比较常见，就是有什么 style link 的问题吧，现在这个 Windows。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常规体和粗体会链接起来嘛。就是你像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思源黑和思源宋嘛。思源黑的话，如果你在 Word 里面的话，你去看哈，它你有的时候会找不到粗体。粗体必须要从你先选常规体，然后点 Word 里面那个加粗的那一个按钮才会出现粗体。但是呢你在右边那个选项栏里面你找不到粗体。就会有这种问题。这也都是各种各样，那你再比如说你在那个这只是 Office 的问题嘛，但是呢你在 Adobe 的软件里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这也是各个 application 和各个系统对这个同样的这个OpenType 的 name 表的属性的一些不同读取字段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是。
这个字体名称确实以前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好像很早以前也做过这样的听众反馈，但我不知道原来连这个语言文字也会有这个问题。
都会有这个问题的呀。因为哎呀，说实话，这些全是 metadata， 就全是都要写清楚，然后写清楚了以后，然后其他地方才能调用嘛。你 OpenType 你自己写不清楚的话，人家就误认嘛，就会有很多误认嘛。所以呢，作为用户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现在呢也只能就要求，就是尽量的大家就要按照那个规范写啊，跟厂商说清楚啊，就大家必须要去读那个 OpenType 的标准规范，然后按规范写就完了。也就只能这样了。不过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反馈。好，我们看下面一篇。
下面一篇是一位署名叫做，他没有署名啊，
他署名叫听众。
对对对，不过他在邮件名上面写的叫若思。他名字应该是若思的这个拼音嘛。他给我们写的这个邮件的标题是从零出发了一些问题，但这个零他写的是汉字的那个圈。我读一下他的正文。主播们好，前几天无意中浏览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念的字，可以描述一下，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加减法的加，下面是一个圈。 想起数不胜数那几期进行过关于数不胜数，应该是数不胜数那几期进行过关于零是不是汉字，它的这个零是那个圈啊，圈是不是汉字，以及汉字是否没有原形笔画的讨论，甚是好奇，于是上网查，在 Quora 上面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给我们贴了一个 Quora 的链接，于是成功发现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分别是第一个字加号的加下面有一个圈，第二个字是战斗的斗下面有个圈，第三个字是鱼下面有个圈，这个鱼应该是繁体字的这个鱼吧，
嗯
嗯，就两横一竖这个繁体字的这个鱼，就左边一个方右边一个人下面两点，后来又在果壳看到这个回答，然后他给我们了一个果壳的链接，原来这些都不是汉字呀，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类似的高丽丽读字还有读 gal，
读 gal、
哦、这是因为加读 ga 而
lir，
好好吧，是谚文的流音韵尾，于是又有了新的疑问，既然刚才列举的那三个字不算是汉字，那他又列举了另外三个字，分别是加斗鱼下面加的是甲乙丙丁的这个椅子，算是汉字吗？如果像回答所说他们是都是一类字都不属于汉字，那为什么加斗鱼下面加了这个甲乙丙丁的乙在 BMP 平面呢？而且这些回答里面出现了更多奇怪的字，感觉是个大坑呀、啊。如何看待关于汉字的界定问题呢？比如如何定义一个字是不是汉字，有哪些奇怪的长得像汉字但又不是汉字的字，以及哪些长得不像汉字但又是汉字的字。后来在一本书的东亚部分中也看到了圈，这本书是一个法语书。
Le caractère de l'imprimerie nationale， 应该就是
什么什么字符，
就是他们那个国立印刷所的活字
字符表是吗？还是
活字？嗯，
啊，活字，
国立印刷所的活字。嗯，
然后下面附图，他在附件里面给我们发了，应该是这本书的某一页的这个照片。下面附图，很明显，这个圈不是数字，应该是用来表示空格或站位。之前似乎也看到过类似于列表符号的用法，是圈也有这样的用法，还是说其实是个其他字符？里面的句号用法也很有趣。这样排活字不会很麻烦吗？还有其中一些字的右上方有顿号或者点是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如山倒，且写的比较随意，希望各位不要介意。同时祝大家2019年快乐，天天向上。署名听众。
很好笑吗？
这天天向上。然后回到了一种童年的感觉。
新年新气象吧，就是。首先还当然了，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给我们发这些邮件。其实你看大家写邮件还是蛮随意的。首先呢就是他看到的这个字啊，他说又看在果壳上面，是果壳果壳。看到这个回答。其实那篇回答并不算很严谨啊。他说的这些字呢，那个回答说不算汉字，这当然算汉字了，怎么不算汉字？但是这些字呢，应该是汉字，而且呢，他被说到 Unicode 里面去，然后呢，他也就是所谓的 CJK 统一汉字的里面的部分，ideographic。Ideographic 里面的，是的。那么这几个字呢是那个朝鲜半岛啊，所以呢叫他也说了，这个叫高丽丽读字，高沟丽，高沟丽嘛，就是丽读字，丽呢是官吏的丽，丽读就是当年朝鲜半岛的人在学习汉文，就是文言文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有种这个读书的方法叫隶读，然后呢依据这个汉字的这些造字方法呢，他们自己造了一些字，这些字呢是朝鲜的国字，就是我们中国没有的朝鲜独有的一些字， 日本也有很多日本的国字嘛。日本国字里面最常见的就是那些各种各样的鱼的名字，对吧？日本吃各种各样的鱼，然后他们造了好多鱼字旁的字，就原来中文都没有的。那么这几个字呢，其实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带那个韩语的韵尾。因为这个圈，因为它主题是圈嘛，圈其实在韩语的韩字，或者叫以前叫燕文啊，现在叫韩字。现在的朝鲜半岛大都不能叫燕文，燕文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这个称呼是就是不好啊，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意思，所以他们不愿意把这个字叫燕文，而改成自己叫韩字啊。燕是那个俗，就是谚语嘛，对吧？谚语的谚嘛，就是俗字嘛。你像，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所以哈，朝鲜半岛的人，大家他们都是玻璃心，就这些民族也是不能触碰到他们民族主义的一些的是东西，民族自尊心特别大。像日本人都干脆都管自己他们就叫假名，你看这些这个。都不是真名，都是假名，对吧？日本人都用，都不觉得我怎么样。他们其实燕文这个字只是一个俗字而已，他们都不愿意。他们说我们就不能叫燕文啊，应该叫 Hangul 啊，就是叫韩字嘛。在韩字里面，他们有那个韵尾，像我们汉语里面的燕尾的话，现在只有音，就鼻韵尾嘛，对吧？有音和英嘛，对吧？就上次。我们的不是有主播金金不分的那个那么这个在韩语里面带圈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用汉语拼音话就是那个带后昂的那个 NG 的韵味像他说的他举的那个字上面是加法的加然后底下加个圈其实呢当时就是为了记刚这个音因为那个加本来就是它是嘎的音嘛然后底下加个圈是代表就是 NG, 所以呢一个嘎加上 NG 就是刚。他后面举的另外一组底下不是圈而是那个甲乙丙丁的乙。甲乙丙丁的乙其实是用来就正如他引用的那段话是用来记录这个韩语语音的L 就是 Lir 的那个韵味所以上面加法的加还是念成嘎但是呢加上这个 L 的韵味所以念要念成 Gal 就是 Gal 所以啊这个其实就是原来是汉字但是呢它就利用了就变成按照它那个燕文的组字法就造了这个深造了几个字这个字呢所以呢一般来讲在从广义上面叫隶读字我们国家的这些文字的是经常就把这个干脆统一都叫隶读字可能但是呢这类字的话在朝鲜半岛的话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称呼但至少呢这些字都是朝鲜半岛他们的国字正是因为是他们的国字所以呢也在他们的那个国标里面就 KS 的国标那在 CJK 统一汉字的时候呢也给它统起来了因此呢它也被加到了 Unicode 里面去了所以呢无论是这个那组带圈的字还是那组带甲乙丙丁乙的字这些字都算汉字但是呢它不是中国汉字而是朝鲜半岛的所谓的国字我们经常管它叫隶读字仅此而已当然了他说了就是我们在那个数不胜数的那一期谈过那个零是不是汉字的问题去年十月播出的那个58期我们讲汉字数字因为数不胜数那个系列我们做了好多字嘛对吧第二次第二期数不胜数的第二期我们讲的是那个汉字数字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谈到关于一个零零在做记位的时候应该就是写一个圈就行了就一个大圈比如说2018年就写个大圈就行了那这个圈这个字呢到底算不算汉字的问题当时呢我在那个节目里面也是说过了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字的但是只是在附录里面出现 啊，图文规范汉字表里面就是有那个零，雨字头另外的零哈，有零这个字，这肯定是规范汉字嘛。然后呢，在这个它只是说在占位的时候也可以写的那个圈的形式念成零，但是呢，这圈的这个形式的话就没有在真正的在表里面，而只是在图文规范汉字表的注释里面。啊，但是在很多字典里面啊，现代新出版的字典里面，后来就已经把这个零当成正式的一个那个字啊，列出来啊，作为一个字头，所以呢，其实这位听众呢，他非常有兴趣去翻的话，这的确是的，因为在 Unicode 里面会翻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字，尤其不要说太多了，像这。的确在 BMP 就是基本多文种平面啊里面呢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字。还有更多的一些是就不是汉字，就正如他说的是所谓的祭祀的方法叫类汉字符号，就长得像汉字的一些符号嘛，对吧？而且呢，现在我们以前好像也说过，像比如说在日本人他们经常会比如说把株式会社四个汉字合在一起放到一个那个马位里面去嘛。对吧？像我上次节目也说过嘛，现在日本人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明年天皇要换了，然后呢新的年号也要出来了，换一个新的年号，他们比如说像原来年号什么昭和啊平成啊，他们会把这两个汉字给做到一个那个方块里面去，然后呢变为一个符号来用。像这些东西啊就是类似汉字的符号啊。然后最后一段他讲的他这在那个看到那个法国国立印刷所里面的签字的那本书啊 Les caractères de l'imprimerie nationale， imprimerie 就是那个印刷所，这国立印刷所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资料，然后东亚的这部分他看到那个圈，很明显那个圈就是那个章节号嘛，对吧？他就是为了个
巨豆是吧？
不是，他那一个大有大圈，
你说那个大圈，
大圈啊，像中庸，
相当于一个空格吧？
就是一个章节号里面做装饰用的嘛。而且
这
一类的话呢，有一套啊，比如说它是单独的一个大圈，或者有双圈，或者圈里有点，有阴阳点之类的啊，这一套都有啊，然后。这本书里面呢还有其他的圈圈点点，对吧？那明显的是巨豆嘛。
对，就是在字的这个右下角的那个小圈其实相当于句号吧。
就是相当于句号。
就断句的位置，对。但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圈点的点嘛，就是着重提示某一个字。
然后呢没，就是他这篇文章里面的空心圈，就是所谓的句豆是用来断句用的，然后这篇文章里面那个点，就芝麻点，就是用来表示那个重点词的，
对的，就一个强调的作用，
对，没错，看古书的话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嘛。然后呢我觉得这位听众非常重一条重要一点，就是他说一句，这样排活字不会很麻烦吗？对，这就说明他现在有意识到了，对，这样排字的确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说中国古籍如果是活字排版的话，非常的麻烦，就是我们现在的标点符号是已经放到行的里面去了，对吧？所以呢，把这个标点符号当做一个字来当做签字排版嘛。在之前的中国的古籍，标点符号不是在句子里头的，不是在行里头的，而是在行与行之间的啊，我们管它叫行间标点。行间标点呢，如果用活字排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在行间标点它还是一个活字，对不对？就是一行字的话，首先它有正文，然后呢它旁边还要再排一小行来排标点。因为在一个版面上面，你看到的所有的空格都在排版的时候都需要有实体的铅空去把它固定住，因此那样的排版的话， 你排一行正文其实要排两行，因为你还要再排要排一小行的那个标点。
嗯
嗯，像这种的话，像这位听众发过来这种图的话，在原来的古籍活字排版的话，管这个叫单面装，就是说在字的一面的话呢，还要再加一面，叫单面装。与这单面装与相对还有双面装，
嗯，
就是在字的左右两边都得再加一行。比如说，在古籍里面的那个老式的专名号和书名号，专名号是下划线，书名号是下划的波浪线。嗯，横排的时候在下面嘛，那竖排的时候呢是在字的左边。
嗯，
所以呢，当竖排的时候，行间标点像什么句号啊、顿号啊、就圈点之类，是在竖排的右边。然后呢，竖排的左边呢又会有这种就是专名号啊、书名号。
嗯，
因此呢，你排一行正文，左右还要另外再加两行来排标点，双面夹击。其实你排一行就都要等于排三行，其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呢，从这个情况角度来讲的话，就现代标点从行间放到行内的话，也极大提高了就是我们这个排字的一些效率。
对，不过这个情况其实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数字排版了之后，我们又可以在字的上下方加各种符号。
但是现在呢，就是反而你做行间标点就不容易了。
对，就是做某一个时间段大家在印刷品上看到过那些行间标点会比较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排版系统。
嗯嗯嗯。
不过我觉得他发的这个照片，就这个书页的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个标点不是那种传，就不是那种经典意义上的单面装。对，他这个标点很像是排完字之后再以某种方式加印上去，
或者可能就是他直接刻出去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张
也有可能是木板是吧，
对，
就一板一板刻的。
对，然后这个印章是老外刻的。
对对对，
你别忘了
这个字明显就不是中国人写的。
对，明显是就是传教士或者当年就是在法国的那些洋人们，他们
对对对，
就是拿的这个中国的书，然后另外再翻刻的啊，所以呢
对对对，
他们并不知道就是中文怎么刻啊，就不是一个整版，好像不是一个整版啊，
嗯，
应该是活字，嗯，就是每个字是散的啊，
嗯，
大家也知道，
因为它的这个不同的就相同的字的这个形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就是它这样的，你看它每个字的那个。灰度就是黑度不一样，黑度不一样嘛，
对，
而且是纵横对齐的嘛，
对对对，嗯，
所以估计它是有活的字，嗯
嗯，应该是活字排完之后再以某种方式加印了这个圈点号吧，
不好说啊，不好说，应该是只能是说猜了，但是呢，它这个还是24 point 呢，
嗯，
中庸，嗯。中庸的一个印章，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图到时候 也放下去吧，啊，
嗯，
欢迎大家像这位听众一样的，就是多去查些资料啊，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字的，我们也是，以前我们也是一边看资料各种发现才说，哎呀，原来有这种东西啊，但是看多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不会大惊小怪了，
嗯，
而且呢，就是像CJK 呢，就是在东亚圈的话，这个汉字其实是有很复杂的一些情况。那么当如果你学过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朝鲜语或者日语的话，那么对就是古代 朝鲜半岛和古代日本人是如何接受汉字文化的这样的东西有一些基础的认识的话，那么你再去看这些东西的话就会有个更深刻的一些认识。对，好，听众反馈差不多我们就先念这两篇吧，对吧，然后剩下那些反馈都是，那个串台的那个是吧，
啊，对，我们跟自谈不，我们跟那个恐慌合录了这个自弹自串之后每次都会收来大量的反馈。
对，如雪片般飞来。像他们一天到晚也不更新嘛，理论上来讲的话，串台的反馈呢，应该到下次串台的时候再来反馈。不过是因为谁知道他们是猴年马月辛勤猪才会更新，那干脆我们自己先反馈念一些表，对吧？反正是关听众朋友是发给我们的。
啊、可以。
而且呢，就是我们上次就是自弹自唱的第88期，也就是我们自弹自串系列的第7期吧。对吧，输入法大乱斗、这期的话就是很容易有大家写反馈，因为每一个大家每天都在用输入法，就不会像我们上次说那个什么那个规范化和规范法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不熟悉，像梁海那次都说吧，啊，那期节目你们说那样子到底有没有人听啊，就是对吧，所以呢像 emoji 的那几期的话也非常受欢迎，就是因为大家对平时大家接触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说什么叫曲高和寡，就平时咱们还是要再多接点地气，要谈一些这种东西比较好。那么我们从按时间顺序吧，对吧，我们要不要来念一下这位叫建林朋友的来信。
嗯，这位听众，这听众应该叫林建，他贴了他自己一个个人网站的这个地址，我看了一下他上面还写了中文名叫林建。
啊，他是博士诶。
啊，对，他应该是一个什么理工科类的吧，我记得不太清了。
Computer Architecture。
啊，计算机科学家。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计算机科学家的反馈。
哎呦，又有科学家给我们写邮件了，好激动啊。
自弹自唱088期反馈。主播您好，听了自弹自唱088期，我有以下信息反馈。行码输入法用户现在比较小众了，而像我这样同时掌握两种行码输入法的用户可能是小众中的小众。我日常在电脑和手机上都使用5:86，凭借肌肉记忆技能熟练，输入繁体或罕见 Unicode CJK 字符时会使用仓颉，虽无肌肉记忆但拆字也不算慢，这二者都是我小学时学习的。你们也许很奇怪，一个大陆人为什么小学时会学习仓颉，这是因为我那时用的一台 DOS 电脑上安装的汉卡是台湾产的，上面的输入法就是仓颉，我觉得有趣就借助 CAI 软件自学了。有位主播括号 sorry 没听出是哪位的一处表述可能代表了拼音用户常见的一个误解，即看到文字中有同音字错误时则断定打字人用的是英码，看到文字中有行进字错误时则断定打字人用的是行码。事实上行码用户错打行进字和同音字的情况都普遍存在，行进字错误的成因一般包括重码字选错、手抖敲错键位、词库欠缺词汇等。括号比如人民日报的温家室事件，就把温家宝打成了温家室，室内的室。同音字错误则是因为大脑里只过字音没有拆字过程，肌肉记忆触发了错误的同音字打法，比如把已打成已，第一个已是已经的已，第二个已是以为的以，以往的以，这种不经过大脑肌肉记忆还会衍生出另一种错误，即在输入不常用词汇时随手打出一个键位前缀相同的常用词汇，括号比如一个不问柴米油盐的科学家漫不经心时有可能把物业打成物理，这个物业的这个键位的组合是 TROG， 物理的键位的组合是 TRGJ。 另外我今天注册了 The Type 会员，也希望能够从自弹自唱了解到更多有趣的知识。然后他发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是他在 iOS 系统上的这个输入法列表，
好厉害，
上面有这个英文的这个 US 的这个键盘布局的，然后简体拼有繁体仓颉，有一个叫 iRhyme 的第三方输入法，应该是 Rhyme 的这个
iOS
版嘛，对对对。还有日本语罗马字的这个输入法，还有一个叫 Swift Key。 Swift Key 是什么？这可能也是个第三方的输入法。
对，它也的输入法也是超级多的。 对。好，感谢林博士为我们发来的反馈。所以你看嘛，也是就很早就使用电脑的人嘛，对吧？在 DOS 上面使用台湾产的汉卡，你想想这个经验，对吧？
应该是很早啊。
对对对，我当时用 DOS 的时候，就是用已经有 UC DOS 了嘛，所以那时候用的那个什么，然后之后就是用那个智能 ABC 的嘛，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没有学过仓颉，对，你那时候学五笔的时候是用什么学的？
已经 Windows，
那就是用一个学习软件是吧？
好像在当时的，因为当时的 Windows 还需要这个 DOS 去引导的，所以偶尔你也会在 DOS 系统上打一些字。
对，我记得以前我在 DOS， 我那时候做校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 WPS DOS 版的 WPS 做。然后呢，先进 DOS， 然后再进 UC DOS， 就是中文 UC DOS。
这个我好像倒没有用过。
对。因为 DOS 就是纯那个就西文的命令行界面嘛，还要先所以要进一个 UC DOS 啊，然后才会有中文嘛。然后呢，再进，然后需要进那个打那个 WPS， 然后每次呢，我就经常会打错，就是需要打 WPS 嘛，但是呢是那个结果是拼音输入法的状态，所以呢就打成我怕死。因为是 WPS。 好，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哈。然后他说的就是的确那句话应该是我讲的吧，对吧？就是说看到有同音字的话可能是用音码用音码输的，然后呢错字错的是行进字的话可能就是行码。但是呢后来的确读到这篇反馈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自己在 iPhone 上面就是用那手写嘛，所以也是算是就不是音码输入，也是行码嘛。我自己也的确是，就正如他写的话，我也曾经就是把已经的已打成所以的已，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的确就是就正如他说的那样。对，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用非音码输入的用户，他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同音字的错误。
对对，因为就脑袋里，因为你就想打这个字嘛，打的，你脑子里想的是那个音嘛，对吧？然后的确就是肌肉记忆，就是所以一不小心打出来，会打成同音字嘛。所以我后来在那个节目里面说嘛，有时候我会错打成同音字嘛。对。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措辞很有意思。一个不问柴米油盐的科学家漫不经心的时候会把物业打成物理的，我想是不是他自己呀？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个那句话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了，其实这个打字完全就是一个肌肉记忆的过程，对吧？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方便，别人觉得特别难用，你自己去习惯了，你就觉得好用就好，对吧？据说我们吴涛已经学会用双拼了。
对，他学的非常快速，虽然不是很熟练，但好像一下就学会了。
这个东西都是要靠练的嘛，就是你背一下，那你不练不行啊。然后练这个最好的就是要靠聊天吧，对吧？
对，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一种全新的输入法。
Me neither。好，那下一篇，
下一篇这位听众的署名叫 Corpente， 是怎么念的吗？比较特别的一个名字。它的标题是关于自弹自唱第88期输入法大乱斗的反馈。自弹自唱的各位主播你们好，本想在微博评论直接反馈这些内容，因为都是一些简要的反馈，但无奈字数有限，只能采用邮件形式。本人是第一次写这种有实质内容的沟通邮件，如有措辞不当之处希望多多包涵。
我觉得很奇怪，就他平时不写邮件是吧？
好吧，那应该是会比较年轻的听众。
有实质内容的沟通邮件
会让人理解成他以往写的邮件都毫无内容。
对。
主要的反馈内容是对播客内容中的一些各位主播说的不够严谨的地方提出我的看法和补充，归纳几点如下。第一点，关于仓颉输入法的部分，主要使用人群在香港，很大一部分香港人使用的是简化版的仓颉及速成，括号取某字仓颉码的首尾二码，重码率和英码接近，至于台湾则是跟五笔相似地位。第二点，不同地形、不同地区字形不同的问题，仓颉（括号以及各类其他形码）以及其他各类形码，可以通过自制码表达到拆字上的兼容。播客中提到的 Rhyme 平台就可以挂载这种民间自制的兼容不同地区字形标准的码表，并且仓颉输入法的发明人朱邦富先生也从官方角度支持了这种兼容的理念。第三点，仓颉打字根中的字是直接一个键就出现的，因此心字只需要按一个心键，这个心就心脏的心，是一个字根。四，双拼中的这是什么韵母？
央和汪
韵母不会冲突，是由于普通话中的韵母体系导致这二者不会同时匹配到相同的声母，从而不会导致重码
啊。它这个其实是拼汉语拼音了，就是汉语拼音的 NG 也可以写成，也可以缩写成一个字，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以前在国标里还看到过。
那就是汉语拼音里面的那个后面的注解就是有写的，对，就是可以缩写成这个样子，让你看起来像是国际音标。
嗯，对，就把 NG 缩写成一个这个 N 的这个字。
嗯的。
第五点。九宫格是有双拼方案的，百度输入法曾经有搭载过名为这怎么念了？
米嘎拉
啊，米嘎拉，这个东北话吗？米嘎拉的双
犄角旮旯吧，对吧？嘎拉，
是完全为九宫格键盘设计的，当然是小众中小众，效果在整句输入中尚可。因为本人是仓颉和正码用户，因此在仓颉部分关注点较多，各位主播多多包涵，感谢各位主播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这篇反馈，希望自弹自唱能够越办越好。哎，我发现给我们写反馈的听众好多都是一些非常小众的输入法的用户。
正是因为他们是小众，所以他们很有这种表现的欲望，发言的欲望，知道吗？
对，比如这两位听众同时都会仓颉，说明仓颉在小众中还是一种蛮大众的输入法。然后这位听众他会用正码，正码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小众了，应该。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节目里面一开始就问你们有没有谁用过正码嘛，就是后来不说了嘛，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认识的活人在用正码，就是，对，然后的确是就是在他也提到的第一点哈，就是很多在香港的朋友他用的是叫速成码，
就是一个比仓颉更简化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会快一点，就是
简单一点，但可能重码会高一点，
因为仓颉拆字太麻烦了。像有时候他得打五个字然后才五个键才能出来。如果收到我们那个自弹自唱的第四期会刊的话哈，因为我们的会刊每期都是有那个播客的扩展阅读嘛，那这次的第四期也就是12月份的会刊里面呢，我也把就做了一些举例，那么就是里面有五笔字形和仓颉的这个举例，那比如说自弹自唱这个流畅的唱的繁体字，如果用传统仓颉来输的话，得输五个键才能进来啊。像他那个左边不是申请的申嘛，自弹自唱的唱啊，申请的是他就得拆成那个什么两个用 LL 啊，字根是中间的中，对，所以他得那样拆，就是
这个很不符合书写的。
哎呀，字根嘛，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嘛。好吧，就是这位朋友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念哈，叫Pentecore 啊，感谢 Pentecore。 然后下面一位朋友应该是 Fox 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对吧，
对，他应该写过挺多的这个反馈给我们，可能我们近期主要是念这个反馈比较少了。
嗯，
好，我们来念一下他的这个就叫 Fox Even 的听众他的这个邮件，他标题是分享感受，主播们好，听到这期节目真的好激动啊，因为感觉好多东西可以和你们分享，这期节目指的还是我们的自弹自串的这一期节目。首先的话，我爷爷给过我一本民国时代的四角码字典，一到九和零都有相应的口诀，他当时还教我了一个下午。我接触电脑比虽然我接触电脑虽然不是 DOS 年代，但也是 Win95 向 Win98 转换的年代，那时候的原装拼音输入法真的是很难用，当时用了一个本地联想词库的紫光拼音就觉得两眼放光芒正码输入法我原来也很好奇，然后搜索了，发觉有专门的联系网站和软件，下载下来看了，发觉太难放弃了，可能和当时还是小学识字不多也有关系吧。我是浙江的，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用电脑基本上都用五笔，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拼音不标准，还有银行邮局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老系统用五笔字型远远比拼音选字快，我爸他们用的是86五笔，打字速度基本上是一分钟80多个，不能说很快，但是至少可以跟得上自己写作的思路。你说的日本 Flick 输入法应该是日本翻盖机时代的遗留加进化的产物吧。看电视剧日本人用翻盖机打字，配合着不喜欢关的按键声哔哔哔，超级快。我遇见的日本人手机上反而都是用罗马字全键盘的输入法，倒是去日本留学和学日语的中国人用九宫格打日语超级快。还有你说的 Windows 下面无法更改硬键盘到输入法的映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要在注册表里修改，之前用 JS 键盘的时候改过，但是还是不方便就改回来了。我自己的话输入法也比较乱，电脑的话就用 Mac 和 Win 自带的拼音输入法，但是手机上面我用全键盘输入繁体字啊，输入简体字，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用的都是 Sony 的
Xperia，
好吧，这是索尼的一个手机的型号是吗？
对，嗯
嗯，中文键盘里面的九宫格注音输入，那个打字我可以打得超级快。其实它这措辞很有意思。其实当初用的原因是为了保密，因为别人借我手机玩，看到我日文的界面和打字的注音键盘就会还给我，用不来滚。但是有一件好欢乐，我也因此好几次免于被翻手机。其实至今还是很感谢汉语拼音方案的，让我们可以用这么干净的键盘打字，而且同一般港澳台人比起来，我们聊天的打字速度简直是开挂。有感而发这么多，最后附上一段九宫格注音的视频。Xperia 中文的注音九宫格太好用了，没有之一，我想尽办法才在三星 S8 上装了一个可用的版本，祝你们圣诞快乐啦。然后诶，他附的这个是附了一个自己录的这个屏幕录制的视频，然后用的是一个九宫格的注音输入法，在
就是他打字的录视频，
对对对，
展示他用九宫格注音打字有多快。但是台湾的朋友一般都会用九宫格注音。嗯，
确实还蛮快的，还蛮快的。
嗯、对，嗯。
不过其实九宫格输入法一直都算是比较快的吧。汉拼的九宫格慢吗？也不慢吧。就全拼的九宫格我感觉也不慢。
嗯。
可能注音会显得更快一点，因为它有这个。就他不会按这个汉语拼音的这个方案的逐字符猜嘛，他主要是有一些声韵母这样子的组合。
嗯、好吧，反正我不用九宫格拼音，所以我没有办法比。
嗯
嗯，
还可以，确实挺快的。
嗯，我不说了嘛，我原来在功能机上面我用的就是那个
笔画，
对，没错，嗯。 然后那个日本的 Flick 输入法的话，就是必须就是到 iPhone 上面才有的，就老的那日本翻盖机的话是不没有不可能 Flick 的啊，就不能滑动嘛，因为它是有物理按键的，它是不能滑嘛，所以呢。我原来在节目也说过了，在 Flick 输入之前，日本人就是用的那个多次点击嘛。嗯，
对，就跟我们汉语拼音差不多吧。
啊，
吧
是吧？
就是一个键上有几个，就有几个英文字母嘛，所以对应到也就对应了几个汉语拼音的这个字母。
啊，对，就是比如说一个键分配 A B C 嘛，所以呢，你要打 B 的时候就得摁两次才是 B，
对对对，对，
摁三次才是 C 嘛，对吧？
对，但是我记得拼音输入法可能可以更简单一点，就是
它可以联想嘛，
对对对，它会自去猜一猜你大概用的是哪个。
对，
对
没错，嗯，所以你得那时候还得先选音节然后才能选字
啊，对对对，
嗯，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当年 T9 啊，就后来就是可以就联想就越来越聪明了嘛。
对啊，所以那个日本反而他们是不能这样联想了是吗？
啊，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啊，
嗯，所以他就是越来越聪明了嘛。以前的话就是你得一个字一个字打嘛，
对，
嗯嗯，所以特麻烦的。那个最麻烦一点就是因为他日文的话一个键要代表五个嘛 ，IUAO 嘛，所以呢，
啊，
你要连摁五次你能打才能碰到 O 嘛。然后你想你如果你连摁五次一手抖一不小心就打过了又绕回 AR 了知道吗，
啊，他这样
就很烦，然后你 要打你本来想摁五次要打 O 的结果呢你一不小心手抖就又绕回 R 了所以你又得再摁四次才打 O，就很抓狂知道吧，所以呢为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就打过了嘛，所以呢，日本他那个键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反向的，就是比如说，你摁了五次，你再点一个反向，然后就倒回来第四个，就是，
嗯，
对，它还有那种反向的一个键，对，
嗯，
哎，所以特别，其实这些都是坑啊，
嗯，哎，不过他说了有一点，我觉得挺奇怪，就是他说其实至今还是很感谢汉语拼音方案的，让我们可以用这么干净的键盘打字，而且同一般港澳台人比起来我们聊天的打字速度简直是开挂，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同样使用一个拼音的方式来输入这个汉字，用汉语拼音的这个就是 ABCDEFG 这种字符的这种字母的输入方式比用注音要快吗？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说实话吧，个人差个体差也挺大的。
对啊，就而且他自己也录了一个视频向我们展示了他用这个九宫格注音输入法的打字速度是挺快的。
嗯，但是他是那比如说如果一个熟用仓颉的人对吧，其实他也打的也挺快的说实话。
啊，对，他有可能对比的是类似像仓颉这种，
对啊，我所以
多的，
哎呀，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比的话，要看你怎么比了，对吧？
嗯，
你取的样本怎么样？你对是谁，对不对？用的什么，什么一个环境？这个条件差太多了。
嗯
嗯，
而且汉语拼音应该不会比五笔快吧？他说了五笔，一般熟练人都是一分钟八十个字，我觉得汉语拼音很难达到这个速度吧？
对对没错，嗯。不过汉语拼音的确是方便，是很方便了，对吧？毕竟它是一个拉丁字母嘛，
嗯，
对吧？所以呢，像台湾的朋友的话，他们因为一直都在用注音嘛，所以他们要，比如说他们在换护照的时候啊，那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麻烦嘛。嗯
嗯，
对，毕竟就是在国际交流的时候有一个拉丁化的转写方式的话，毕竟是比较方便的。
嗯。
好了，那我们反馈就做到这里吧，看样子都要一个小时了呀。
嗯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主题了，我们赶快到年底就给大家再播报几条新闻吧，对吧？
嗯
嗯，在虽然这个过年哈，圣诞节是个喜新年的日子，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报告一条比较悲伤的消息，就是著名的荷兰字体设计师 赫拉尔德·因赫逝世啊，过世了。他在11月23号过世的啊，因为他出生是在1942年嘛，是在荷兰的那个阿纳姆出生的，所以呢，享年76岁。
嗯
嗯，啊，对了，他的名字是恩赫啊，恩赫啊，所以呢，应该是因赫尔啊，因为是荷兰语嘛，对吗？但是拼起来是、
啊、这个 G 发的是“喝”这个音，
喝的音，对。然后呢、那个荷兰语的那个 U 啊，就是有点像汉语拼的 U 啊，啊，所以是恩赫啊，不是就和。就很多说英语的人嘛，把这个 UNGER 嘛，就给他分，就念成 Mr. Unger， Mr. Unger， 听起来好像愤怒先生一样。我们有愤怒的小鸟，我们还有愤怒的先生。对啊，就感觉听起来很奇怪，Unger 啊。然后他呢，一直都是那个雷丁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他一直长期生活在荷兰的那个布森啊，那因赫先生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了 啊最有名的就应该是那个 Swift 啊，那款字 Swift 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吧，对吧？快速嘛啊，而且这款字的话，原来是1985年一开始，那时候是那个签字啊，后来呢，1995年他自己又重新又再翻刻改过。啊，感觉就是数码时代可以用了，就是，还有比如说 Praxis 啊 ，Praxis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字体，还有 Flora 之类的啊。我非常惊讶，就是说看到这条消息，因为9月份我去安特卫普的时候还看到他了
啊就是 A-Type 的时候，
对 A-Type 大会，然后呢，我还非常高兴，你说，因为呢，我能看到因赫先生，当然他没有出来就是演讲了，对吧？但是呢，他刚好发了新书，啊，他出了一本新书，书的名字叫《Theory of Type Design》啊，就是字体设计的原理。然后呢，他到安特卫普来，还签售了，所以呢，我还买一本书，然后让他签字了，我还拍了他一张照片，所以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安特卫普就买了他一本书，其实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当然他写的那本这本书嘛，就叫字体设计的原理，现在我拿在手上啊，紫色这封面的一个硬皮书。可能大家觉得就是说，哇，一听这个名字啊，字体设计的原理听起来是那种非常庞大的一个主题，但是呢因赫先生就是这本书其实不大啊，这本书才230多页啊，他就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已经全部涵盖过去了啊。具体的，其实我们那个读过我们会刊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们 TIB 的会刊的第二期啊，第二期呢的里面我们就介绍了这本书，所以呢，大家可以到去看会刊啊，我们会刊里面这些介绍。然后呢，其实这本书呢，在网上有导言和第一章可以有试读的部分，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看看试读。我们的编辑啊 Mira 在他的这篇介绍书里面，他说一本专业领域的入门书籍需要的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对于字体这门书这个看似狭窄其实千年广泛的学问来说，做好减法尤为不易，这本书的长处即在于此。若是仅仅对语言文字信息传达感兴趣的外行人，读这本书会感到信息量充沛，但不至于门槛太高或消化不良。而有余力的专业设计师则能从脉络清晰的要点出发，按图索骥，系统的去寻找其他更深入的详细的文献。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什么，什么叫大题小做，什么叫深入浅出，就在这本书啊，是就非常体现的最明显的。当然了，因为我是没有就和因赫先生就有多 就比较深入的交谈了。但是呢，我的那些设计师朋友，尤其是像我认识好几位就是设计师朋友，他们就是雷丁毕业的嘛。那雷丁毕业的话，他们都有就有英赫上过英赫老师的课的啊，所以呢，就是会就更有感情嘛，对吧？所以，也是非常惊讶，也是蛮伤感的啊。我们也祝英赫先生一路走好。嗯，好，下面第二条消息呢，我们是和想大家聊一聊一部纪录片啊。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Graphic Means》，这个名字不好翻译哈。
平面方式，平面手法
啊。你是把它当这个 means 当成的名词用是吧？
理论上应该是吧，因为它讲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平面设计的一些工艺，对吧？可以这么说吧，
把它当成动词graphic means 的确很重要哦。
好吧，
这是一个纪录片，讲的是当年就是整个在没有电脑的六七八十年代，就是大家怎么样做平面设计的。
嗯，
非常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美国的导演啊，这位导演的名字叫 Brian Levitt 啊，他其实是那个波特兰州大学的平面设计的助理教授啊，所以呢，他其实是为拍这部，其实这部片子84分钟啊，其实就是一个纪录片长片嘛，致敬那个手动做设计的年代。他原来是在那个 Kickstarter 上面是一个众筹项目，好多人就众筹了，所以那个影片的最后的话有那个好就大家的就支持者的名单嘛，然后还拉到了赞助，那个赞助比如说有阿杜比，现在的阿杜比 Fonts 就是当年叫 TypeKit 嘛，也是赞助商之一，然后这。其实这个片子呢很前段时间就出来了，但是呢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公开，然后对就是大家没有办法买。他当年就是就出来了以后呢，就他因为他是做的个菲林就是胶片，所以呢就是只能在供应，而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就到那个著名的视频网站 Vimeo 上面你就可以直接去买了。然后呢这边纪录片呢当然语言是英文啊，但是呢有繁体中文字幕。
现在也有 DVD 可以买了好像。
好像也有 DVD 可以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你直接到 VMO 上面就买一个那个你直接下载下来不更快吗，你没有必要用实体嘛。因为你即使买 DVD 其实你还想考一遍对吧。而且就是你在微博上面啊，他们那个字幕啊是在官网上面公开的，那个字幕文件啊，所以呢你可以去下载字幕文件。我还没有时间再去过一遍那个繁体中文字幕翻译的怎么样啊，但是呢就是我在日本看过两次，就是因为有平面设计师组织大家一起观看，然后我就和大家一起看了，然后呢里面日本翻译就是有一些翻译的不到位的地方。的确是不但不知道是谁翻译的。然后呢虽然说这部片子是讲 graphic means, 是讲这个平面设计，但是呢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在说的是字体的历史。就因为就是在做平面那的确是嘛，你平面除了字就是图嘛，对吧，那么在当年没有这个 DTP 没有桌面排版的时候，大家用胶片大家用签字的时候啊，字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大家就是看一下，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历史，就学历史很这就是对于你现在做字体呢是一个也很好的一个启发。然后呢我看这篇我还想到了，就是有一篇我之前看到一个网站上面的文章，但是我现在怎么找又找不到了，就是非常可惜，我得回去再找一找。就是说 Photoshop, 比如说 Photoshop 不是有工具栏吗？Photoshop 那个工具栏比如说是有什么海绵工具、吸管工具、蒙版，对吧？比如说裁切，就是那些 工具栏上面那些图标为什么长那个样子，是因为在电脑之前的话的确就是有实体的工具长成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经常开玩笑说，哎呀，什么90后00后啊，都不知道什么叫软盘了，所以呢当他们打开像比如说像这 Word 像那些老的这种 App 的话，摁保存啊，保存那个图标不是软盘吗？但是呢现在因为那年纪比较轻的一些朋友的话，他因为 他没有见过软盘，所以他不知道这是保存的意思。然后有些人就耻笑说，哎呀，怎么软盘至少还知道的，怎么软盘都不知道呢？好，那其实你想想，Photoshop 你经常用吧，对吧？蒙版工具为什么叫蒙版啊？像比如那个缩放尺嘛，有缩放尺，它还那个裁切工具嘛。裁切工具为什么是长那个样子？大家知道那个裁切工具那个图标嘛，对吧？以前的确就是有裁切，就是有那个吃那个垂直的那样一个东西嘛，对吧？海绵工具的确就是有，的确就是拿一块海绵，手拿一块海绵去把它那个运开运掉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它之所以画成那样是有它的道理的然后你当知道之前以前这些工具怎么用了以后，然后你再每天再来看一下，你在电脑里面轻轻一点就能用的话，你会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现在是有多么的方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在非常方便的使用电脑，有在做设计，我们还是要回去看一下就那些所谓的 good old days 啊。这个 good old days 怎么翻译啊？
美好的旧时光。
美好的旧时光是吧？哎，你看过吗这片子？
还没有看。我知道这片子还挺有名的。
对对对，应该看一下。我觉得我推荐每一个作品，每个设计师都应该看，就是哪怕不是设计师，你就是看一看，就是当年的那样子也很有趣，也的确很有趣啊。而且他这个片子里面就采访好多人嘛，对吧？但是他像比如说他的信息展示呀，是非常那个手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值得借鉴。
我看了他的预告片，对，里面还采访了蛮多现在比较知名的设计圈的人士。
好，所以这是一个纪录片啊，因为现在 Vimeo 上可以买了啊，而且也不贵啊，我其实非常建议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对， Vimeo 上还有一个租借的功能，
还可以租啊，就是租碟，就像租碟的嘛，对啊，所以看一遍。像这类的话，我就毫不犹豫，我就会买下来。就是我觉得以后可以，不仅可以就是自己看嘛，而且呢，就是是一个学习的工具，有时候呢也是学习资料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是12月份的嘛，12月份是那个诺贝尔季嘛，对吧？诺贝尔奖颁奖嘛，所以呢，顺便可以大家说一下，就是诺贝尔奖。他们做了一套字体，然后这套字体的名字叫什么 ？Alfred Sans 和 Alfred Serif Text。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所谓的因为他们这次整个的那个形象都变了啊，就重新做了一个 VI。
对对，我其实最初看到这个新闻是在那个 Brand New， 就是一个介绍这个 logo 设计的一个博客。
对对对，就是其实是一个品牌嘛，对吧？
对，
那一个品牌他们要改，就是他们随便怎么改就都可以了。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诺贝尔奖的奖状是用很漂亮的西文书法写的。
啊，那个好像是专人手写的，是吧？
对，没错，那他们会专门请这个新闻书法家就书写特别漂亮啊。这个大家到随便到网上去搜索，就是诺贝尔奖的奖状啊，真正的奖状。
对，而且他使用了这个手写字体，好像还针对这个奖项的领域有点讲究
啊。对对对，那肯定的呀。 但是大家细想一想嘛，真正的奖状就是都是手写的。我小时候，我小学时候收得的奖状也都是就是老师用的毛笔写的，对。
啊，好吧。
这好的奖，真正好的奖状，对。
啊，
嗯，然后再不好意思呢，就是他可能会通用的部分是印刷的，然后呢，名字啊之类的就不一样的几等奖，就是那部分呢用手毛笔写，用笔写嘛，对吧？
嗯哼。
嗯，真正好的奖呢，就完要完全手写的啊，那才叫酷啊，那是真正诺贝尔奖状了。那我们这里说的这个诺贝尔奖呢，这就是组委会啊，就是还有他们就整个工作组织，因为这毕竟是个团体，这是一个形象展示，所以呢，他们需要在这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VI， 这个也无可厚非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很无趣啊，就是大家都还是都退掉用那个无衬线体，对吧？
对。
就是很无趣了啊，这个 Alfred Sands 是这个 Stockholm Design Lab 和 Letters from Sweden 啊设计的。那他们其实大家到那个官网上面去看，那官网上面已经开始用了啊。那个 Alfred Self Text 啊，就是那个正文字啊，正文字呢是 Letters from Sweden 他们以前做的一套叫 Ivar 的字体的一个再改拿去改了一下啊。所以大家到那个诺贝尔的官网、nobelprize.org 啊，上面就去看，就已经用的都是新字了。
嗯
嗯，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就是
就它这个就是一个，就它这首先它这个骨架是那种就是像那个 Trendring 这样子这种比较复古的字，比较复古的这个。是怎么叫来着？罗马字体的这个骨架，对吧？对，就整体感觉其实蛮像那个什么呢？其实蛮像那个英国地铁字体的
啊，就是很像那个
Johnston
的，是吧？
对对对，
对，没错。
就整体跟他的形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符合的吧，就是有一点这个复古的感觉，然后
对对对，
比较中规中矩吧，整体来说。
因为是还是有一点古典的感觉了，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一点，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改成那个无衬线？
啊，就是为什么换成衬线图？
啊，就为什么大家都改无衬线，多没意思啊！这边的，
对，不过这可能还是潮流所趋吧。包括他也改了这个，就他其实是改了整个 VI 嘛，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他其实做了一些新的这个比如说他做了这个信签纸的这个网格之类的，都是一些比较，就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设计方法，就一些比较近几年潮流的那种设计方法吧，就是一组网格，然后有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这样一个以字母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名称作为这个 logo 的这样一个 logo type， 然后有几组这个图文相结合的这个展示方案，就大概是这样一套东西，然后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这样一个网站。
嗯，不管怎么样，就是看完以后的话就觉得诺贝尔奖这样的一套就感觉是的确是经过现代品牌包装的吧。
对对
对，
对
吧？
但就有一种就有点不理解的是，我不明白就像诺贝尔奖这样一个机构他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他有这个品牌宣传的需求，
他有的呀，那肯定是有的呀。哎呀，
好吧，他觉得他在学术圈的地位不牢固了。
他不是，他即使他不需要推广，他自己也需要有自己一个形象嘛。
但他原来是有一个形象的嘛，对吧？就是他现在是完全是为了更换形象，
啊
啊、而且是为了迎合这个。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迎合这个世俗的潮流在变。
没有，他就是想觉得感觉会比较就是接地，就是
亲民一点，是吧？
对对对，就有像时尚一点，不会感觉是在坟墓堆里面嘛？
好吧，
就不要显得那么老气嘛。也许吧，这当然这是他们的决策了。好吧。 不管怎么样呢，因为各种这个品牌的这种设计的话，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案子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呢，也是因为就觉得这个也是蛮典型的一个，就是改换形象，而且换的面目全非的一个案子，对吧？啊，我们经常不是说嘛，就是要不然就是换的就。可以让人看不出来，要么就换得面部全非，你不要说换得不伦不类的。
不过也是，比如其实诺贝尔奖一些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这个奖项，可能会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公众话题中去，所以他有可能也会考虑到他要跟这个公众有一些对话，
对、
啊、有一些品牌上的交流，特别像比较受争议的各种诺贝尔和平奖
啊，什么文学奖、啊、
文学奖
这些东西啊，
对
啊，文学奖不是都发不出来了吗？真是的，哎，他妈搞的，哎，真是。
对，而且这些奖项也确实是各个社会比较热门的新闻话题。
对对对，所以他技术还是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嘛，对吧？
这样说也是。
就是不可能就是高，就坐在象牙塔里面的一个机构嘛，对吧？好，下面呢，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啊，是在发布在 Medium 上的一个文章，作者呢就是大家鼎鼎有名的Gary Leonidas， 也就是我们现任的 A Type I 的主席啊。大家也知道，因为他是希腊人啊，他在雷丁教字体设计，但是他本人是希腊人，所以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啊。文章就名字也很简单啊，就叫 Designing Greek Typefaces 啊，希腊字母的设计，所以呢这个就是必读的了啊，由国际字体协会的主席来教你怎么样设计这个希腊字母啊，这个都是几乎就是必读了。
他这个文章好像是从他某个教案里面摘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对，他不写了吗？在那本书上
，Scripture 双文设计，
对，双文设计，这其实是这本书的里面的一篇嘛，对，所以他摘出来了，对。然后呢，因为这篇是在发表在 Good Medium 上面的，所以呢是免费阅读。然后呢，这篇文章非常非常长，它呢有从历史背景开始和大家介绍。然后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二部分是 Design Letters and Marks， 就是要让大家开始初步设计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图是对比这个你在写希腊字母和在写拉丁字母这个笔画的个基本笔画的那个连接是不一样的。像拉丁字母的话，因为拉丁字母非常重视纵向的一个间距，这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嘛，对吧？我们在上次在谈那个就是次像素渲染的时候，我也说了嘛，就是因为拉丁字母是非常重视这个纵向，就是竖笔画啊，所以呢，我们在连写这个拉丁字母在写的时候呢，就经常是做像那些 M 状，像 M 这样的这个形状，一直连着写。大家可以想象写好多个 M 连在一起啊 ，M M M， 或者反过来写 W 啊，几个 W W W W， 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纵向的一个间距，而希腊字母却不是，希腊语是尽量写圆弧打圈啊，所以这个图啊，大家去看它这个里面这个图，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字母的这运动和笔运笔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形状，你有助于你去理解这个希腊字母，因为希腊字母的话就不像拉丁字母有那个罗马体，看起来都是手写的嘛，对吧？那么在手写的时候肯定就是会有这个粗的部分和细的部分嘛，它会有着 contrast， 对吧？那么哪个部分该粗，哪个部分才细的话，它肯定要遵循你这个运笔的规律的，你不能违反规律，要不然看那个字怪怪的嘛。所以你知道这个运笔规律之后，然后你再来看的话，你就会迎刃而解，而不是去猜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 作为这个作为一个字体设计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手写的运笔的规律，把握这个规律是很重要。所以哪怕你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设计这个什么希腊字母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你掌握了这个手写的规律和会去通过理解这个运笔规律和你实际字母造型，你去理解它二者之间的关系啊，就理解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有而这有助于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发挥到当你去看藏文的时候啊，比如说当你去看天成文的时候，或者当你去看蒙古文的时候，对吧？那你能非常很快的上手，就是说去看一种对文字和运笔的这个真正文字的造型和运笔的直接的关系。对，这篇文章其实 Gary 他自己写的英文也非常容易懂啊，我建议大家读一下。按 Medium 他们自己网站的这个速度是按照正常速度14分钟应该就可以读完。
好吧。
好，下面一篇呢是我想和大家介绍的一篇关于那个复刻字体的一个篇文章吧，应该是啊，这是一个网站啊，复刻的字体，这个字体的名字叫 Birth 啊 ，BERTHE Birth， 然后 Birth 这款字呢，它本身呢是复刻。复刻的是德贝尔尼佩尼奥的所谓的16号系列的字啊，所以呢我特别推荐大家去读那篇文章，是因为它就是完全就是记录了他在复刻之间的一些考虑。
嗯，
里面呢有很多的资料，因为它是原来是复刻原来个签字嘛，嗯，就法国的那个签字，德贝尔尼佩尼奥就是法国的那个铸字厂嘛。
嗯
，Series Number 16啊，如果你要翻用英语说，Numero 16，那这个是非常早的了啊，30年代啊，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他们做的那套字。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就会有。看他要去先分析原来的字是什么样的，去那个样章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如何去提取这个造型，然后呢如何在做复刻的时候做一些取舍啊，他的这个文章里面都有去写。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比如说如果在不单纯你是在做自己设计的，而且就是比如说你在吸取在做这个复刻的工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情，你可以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设计师呢是他是法国人吗？如果是法国应该你得 Jacques Le Mazet 啊，夏尔马泽啊，
看起来是个法国的姓吧。
啊，他写的这篇文章啊是英文，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嗯，里面呢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啊，单单看这些图也非常有意思。
它这款字体的风格是比较接近这个 modern 的一款衬线体，对吧？
对，没错。比较接近 modern， 但还不是 modern。啊，就是
毕竟是正文字体，
对吧？就过渡性的嘛，对，就像巴斯克，
但已经比那个比 Times 和 Baskerville 要更加极端一点，我感觉。
对，嗯，对，
它这个粗细的对比更加明显。
嗯，而且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不同字号的呀，就是
啊，对，
因为它复刻的就是拿了其中的10，这个是。暗喻你就叫 Series Number 16嘛，对吧？但是当年就是德贝尔尼佩尼奥的这个字体样章里面，它这个是一系列的嘛，所以它有10号、11号、12号、14号、15号、16、17、18嘛，对吧？而且大家也知道，因为这个当年是那个签字嘛，所以呢在不同系列其实它的这个造型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我们如果按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所谓的视觉字号了嘛，这个东西。
对，但也不完全是视觉字号，因为它也并不是每种系列的编号就是一种不同的字号，它也有相同字号，但是 系列编号不同的字体，
不同的字体，
对，有点像是一种家族展开的形式，
嗯，
对，有点像一种家族展开的形式，
好吧。行，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就原来这个签字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这有这样的造型的。而且呢，就是因为别人，你可以看别人怎么做的嘛，对吧？就是看别人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啊。所以呢，这篇文章我们也会把链接放到这次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介绍一下另外一款字体，就是我们毕竟是自然之创嘛，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字体，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节目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介绍新字体了。然后给大家介绍这款西文字体的名字叫黑，应该怎么念？应该念叫黑 down 是吧？
不知道，感觉像一个人的名字。
Hell down 的是吗？
不知道，就都不知道这是哪国语言的。
这套字质量很好，然后呢，它呢又是那个 Cream 字体公司出的，就 Cream Type Foundry。然后 Cream Type Foundry 也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因为它在新西兰
啊，
对吧？因为在美国，在欧洲就这种字体公司很多嘛，但是它在新西兰，这首先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它但是呢，他们家出的字质量都很好啊。设计师 Chris Snowsby 出的特别好。然后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款字，所以在这次我们那个会刊12月份的会刊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这套字据说啊是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啊，才把这套字复刻出来啊。它一样是复刻的啊，复刻的是16世纪荷兰比利时的这个刻字工的这个作品。我们经常讲说现在有很多复刻嘛，然后但是复刻呢都是像比如说像什么 Garamond 对吧， Garamond 他是法国人对吧，然后什么卢贝尔格朗荣啊，霍贝克的康圣，他们就是法国的嘛。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意大利的嘛，意大利的一些刻字师，所以呢都是南部，然后呢就是法国，但是呢很少就是复刻这个荷兰啊比利时啊，就是北部稍微北边的这些国家，就是但是呢在比利时和荷兰也留下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字体作品。那这次呢他们这位字体设计师其实他就是复刻了这个亨德里克·范登克雷的，还有呢就是西蒙德克利纳，就是荷兰比利时，就是他们这些老的这个签字。北方的字呢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粗犷一些。所以呢尤其是那个作为标题字啊，做得很是非常漂亮，很有力，就感觉很有力，很清脆啊。像意大利他们，我们经常讲人文主义嘛，那其实这个线条很柔软啊，线条很柔软也有很柔软的好处啊，但是呢就感觉力量不足啊。像这种比较粗犷的字，像在做标题，然后呢这种对比度也如果比较强烈的话，看起来非常非常爽，是非常爽快的感觉。
其实跟我们今天节目介绍了那位过世的英赫尔的字，其实感觉上是会有点像的。
对啊，英赫尔因为他自对啊，就是一个系列的吧，因为他自己也是荷兰人呢、
对对对，就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就是这些小写字母，尤其是小写字母嘛，就我们知道小写字母它有一个，我们有个术语叫 terminal， 就字的这个端点。你会发现偏南方的字，或者是典型的这个意大利的字体，它这个端点上会有一个比较圆球状的这样一个末端。
像
个
露珠，像水滴那样的感觉，
对
吧？
对，但偏北方的这个荷兰的字的话，它这个末端可能是一个就一个比较自然的这样一个削尖的这样一个笔势。就不会有一个装饰性的末端。
这个东西其实风格问题了。 就像就算你中文书法的话，你写竖的话，你可以写寻真竖，你可以写垂露竖嘛，对吧？
嗯，其实是小写字母的 Y 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这个 Y 会就第二笔会比较直的下去，然后就一个比较钝的一个收尾。而如果你看一些比较这个优雅的这个意大利体的话，它可能这个 Y 的末端会有一个圆球状的这样一个装饰性的尾端。
嗯嗯嗯，
然后会有一个比较柔和的曲线。
嗯，再看不同的字啊，对，没错。嗯，所以啊，就是你要是老看就是意大利和那些法国那些字，也会有审美疲劳，对不对？然后呢，老看那些就是雷丁那帮设计师他们做出来，有时候也会有设计我并不说不是不好啊，就是会有审美疲劳嘛。所以呢，偶尔你看一个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设计师，然后他复刻这个荷兰、比利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也非常好啊，就是，
嗯，
对吧？扩展一下视野嘛，对吧？
嗯
嗯，我们在这次的第四期的会刊里面的新闻呢，
我说，就我其实想起来，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啊？
为
是因为 Klim 之前给那个金融时报就给 FT 设计过他们的这个 logo，
对，
他们的那个字跟这款字的风格其实非常像，
因为是 Klim 他们自己做的嘛。
对对对，然后当时那篇文章因为那个 TIB 翻译过那篇介绍的文章，然后那篇文章应该是我参与编辑的，所以我有点印象。
你才想起来是吧？
对，因为是很早以前，我刚翻了一下是14年的文章。
嗯嗯嗯，
FT 现在这报纸都关门了。
哎呀，今年倒了好多多 报刊杂志。嗯，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文章链接贴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发现很多这个相似的这些迹象在里面。
这 Chris 他自己说的呀，就是他自己就酝酿的这篇这款字，他酝酿十几年了，对呀，所以呢，他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对，
嗯嗯，
对，没错的。好，那么毕竟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像 Klim 他这次他的这个设计功底还是非常不错的。嗯，我们要如果要做的话，我们要看好的东西嘛，对吧？向人家好的东西学习嘛，对吧？
嗯。
好，介绍那么多西文，然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回来啊。日本的这边我给大家说一条简讯吧，就是金田新一先生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对吧？他那个汉字二十四史，对，然后呢他的一些汉字的一些设计也和方正公司合作在国内发布了嘛，对吧？比如说精灵啊、龙爪啊、龙爪啊，对吧？金田新一先生呢，他最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活字字体的履历书。然后这本书呢是12月20号发行，这刚发行，对，挺厚一本，就蛮厚的啊。
它这是小开本的，
小开本就是大概就是像 B5 开那样的
啊，是不是跟他之前出的那些书的这个？我看他这个封面跟他之前出的那几本书好像挺像的，这个设计封
面，因为是他自己设计的
啊，好吧，
挺厚的一本啊，书大概有两三厘米厚呢，对，书蛮挺厚的。然后呢，这本书就是活字字体的履历书呢，它这本叫《青春朱夏篇》。
这个朱夏是什么意思？
就是春夏秋冬嘛，春夏秋冬各配一个颜色嘛。
哦，
所以是
青
春
朱
夏。
就春夏的意思，
有春嘛，有春有夏嘛，所以它其实这本书还会有夏篇，会有秋和冬的，
金秋什么冬，
有的。然后呢，其实因为这名字叫履历书嘛，其实是讲他自己就是做字的，他的人生，他的一个人生字体人生轨迹。从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这前半段是写到他四十多岁，
啊，其实有点自传的这个意思是吗？
对的，嗯
啊，
但是呢，嗯，我也在很多场合说过嘛，因为他原来是写研出身的嘛，
嗯，
他就是在写研呢是做字体设做汉字字设计的，他还跟鸟海修不一样哦，鸟海修当年。鸟海修是他的小字辈，鸟海修当年在即使在写研，鸟海修还没资格做汉字呢。鸟海修当年在写研里面只能做符号，
嗯
嗯，而金田希在字研的话，在写研里的话，他已经是在做汉字的了。
嗯，
这辈分不一样，资历也不一样啊。日本这么多现在。那么我也说嘛，就这一代人，就他们就是老，他们这一代人的话是既会用写字稿，然后又会用鼠标画字的嘛。
嗯，
就比他们在老一代的话就不会用鼠标啊、
嗯，
比他们在年轻一代的话就不会再就写了个字稿了嘛。
嗯，
只有他们这一辈是，所以呢，他们就经历了啊，就是照牌这个和后面的这个数码嘛，然后呢，他们对活字也非常清晰，也非常懂，
嗯，
他们经历了这个印刷三大技术变革嘛，告别千余火，走向光与电，所以他们是最清楚的，因此呢，有这样的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就在不同的背景下怎么做的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呢，更何况因为他是本人呐、啊，亲身经历的，他自己就在写研工作，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字体样章。
嗯
嗯，而且字体样章是实物大小的，就是那个字实际有印出来的。
啊、
对，所以呢，还非常有价值这本书。对。
嗯，
我呢也是刚刚拿到了，所以呢还没有认真看啊，还没有认真看。但是里面有一些部分的话，它就是因为之前有在他的一些博客上面发表过，所以多多少少我已经读过一些。对，
嗯
嗯，看一下有机会吧。我们可能会争取在后面，至少因为这本书可因为金田新是嘛，他肯定是用日文写的，我们至少会用中文稍微用一个简短的报道，可能会在会刊里面跟大家写吧，好吧。
啊，好，我、哦、看他这个目录感觉好文艺啊。
金田先生一直都很文艺啊。
好吧。
对啊，他你看看但金田先生他写作的那些字体的名字。
好吧。
精灵对吧那个像他做的那款明朝体，他要新做的这种叫五音。为什么五音殿的五音嘛。
啊。
对吧。为什么是金陵？因为金陵是南京，对吧？大家都知道吗？因为它复刻的那款是明朝体，是南京国子监的那个课本出来的。
嗯
嗯，所以这都每个都有来头的，就很厉害。嗯他对中国的这些古典和这些版本学的这些造诣也是非常了得的。他能选去挑好一个好的版本来做字啊，非常不容易。
嗯，
好，然后下面一条消息，其实这个呢我只是和大家想过一遍嘛，毕竟咱们国内的消息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了，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讲了。但是呢因为咱们是字体唯一一个字体播客嘛，所以呢我们觉得一些重要的字体消息我们还是需要覆盖一下，对不对？
嗯、
那么中国大陆的两大字体厂商，一个方正一个汉仪呢，在年底呢都有都在过周年嘛，所以呢我们也对两家公司表示祝贺啊。方正集团呢过了在12月12号迎来了32岁的生日。啊，那
不是什么整数年。
汉仪公司呢，在11月23号呢庆祝成立25周年，25周年就是大庆了嘛，
嗯、
对吧？啊，就得 quarter 嘛，
嗯、
四分之一世纪了嘛，对吧？嗯。
不过汉仪这个，他们是一家专门做这个的， 字体设计的公司，方正的话它其实整个集团的业务领域还是非常多的。
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注意了啊，因为大家就觉得，因为在国内的话觉得方正是第一大嘛，但是呢汉仪公司呢是1993年成立的，但是汉仪公司他们是大陆最早专业从事字型设计的字库公司，因为汉仪是一个字库公司，但是方正不是，方正是方正电子，方正集团啊，大家去看，如果方正集团它底下有 IT， 就是是有电子，它还有医疗啊、产品金融啊，就是什么产城融合等业务板块，它有六家上市公司呢。那整个方正集团员工是有3.5万，对啊，对吧？这个规模是不一样的。
不过汉仪最近好像也开始扩展他们的业务领域啊。
对，搞了一个什么汉仪传媒是吧？
不知道，反正感觉他们应该是不只是不再是专注做字体的公司了。
有一个公司是汉仪传媒，这是肯定的，这个是有的。那他们去做 IP 嘛？那和字库那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不同的业务，那没关系吧？但是汉仪公司最前段时间很厉害，就他们去搞到了1.5亿融资哦。真有钱谢老板真有钱，谢老板还跟我是老乡，都是福建人的，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
扯一扯。所以啊，但其实大家不要看哈，你看方正有方正证券的，汉仪有汉仪传媒的所以可能这两家公司，不过我觉得这个背景就是很好一点，就是现在的两家公司的话他们就比较有活力嘛，对吧？就是体现了就整个字体行业呢在逐渐的走向正轨嘛。以前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打击盗版，所以两家公司也不得不也一直都在做负面的营销嘛，就是整天就是送那个律师函，对吧？那么现在呢当然了，他们的律师函他们的法务部也在做，但是呢毕竟大家的这整个的行业的这个就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呢大家也在提起来了，对吧？啊，设计师你们也要自己想想你们用的字是哪边来的，因为大家都是设计师啊，对吧？你在做你的作品，你被抄袭你会有什么感受，对不对？那字体设计师其实说实话字体设计师更辛苦啊，做一套汉字的字库都是至少得6-7千个字，然后要不然就是2-3万字的，对啊，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这么而且呢对于要求还非常高，对不对？做字体设计是一个非常苦的行业，然后如果还好最近呢就是现在呢国内有字体热了嘛，然后呢也有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的和相对来讲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公司呢也逐渐多起来了，那整个行业呢就是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还是乐见其成的嘛，对吧？当然了也就是因为字体热了，我们的听众也才会越来越多嘛，对吧？好，那向两家表示祝贺，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两家呢能更多的打造多一些这专业的优质的中文字体啊。每年他们大家都在发布很多字啊，数量现在是挺好像逐渐多起来了，但是要数量也要有质量，对吧？就是我们的期待。好，下面一条消息的话其实大家好像也都知道了，然后呢在我们那个 Telegram 就我们自然自创 Telegram 那个听众群里面也有好提到好多次了，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应该在节目里面提一下，就是 OPPO 手机在11月22号他们搞了一个他们那个叫什么 Color of OS 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定制的那个安卓的那个系统啊，他们叫 Color Office OS， 就发布Color OS 6，然后就说在这6里面呢会有一款新的字体叫 OPPO Sans 啊，这款新的字体呢是和汉仪字库 OPPO 和汉仪字库联手打造的，但是呢结果呢他说要明年才正式发布啊，吊一下胃口
啊，那应该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对，肯定是要再还继续再做嘛，因为毕竟看样子的话它肯定是要放到系统里面去，那作为一个系统之后，那你没有了两万多的话，你系统自己肯定是不够用的嘛。
嗯哼，
因为是明年才正式发布嘛，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等正式发布以后再说吧。好吧，我们就不要做太多的评论，因为做太多的评论然后最后结果后来改来改去对吧，那最后这不是最后的产品呢，到时候发出来的和现在版 说不定会不一样吧。
嗯
嗯，这是一点了。然后呢，但是呢我个人呢就感觉非常不舒服的一点呢是那个你看他们官网，
嗯，
他们官网又解释说这套字呢是全套，嗯，这套新字体是兼顾动静体验，精简多余细节，结合布白式排版艺术，用空白打造段落，使界面更清爽，阅读体验更轻松。这就是他们的一些那个广告词了。然后呢，他们就在为了就是展现他们这个新字体呢，然后就有一张图，就是和思源黑体的对比
啊。
我一看这个图，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右边这个思源黑体不是默认字句，也就是说右边的这个思源字体它那个字句是被拉开的
啊。对，
肯定是被拉开的，
感觉上是。对，而且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应该是用设计软件做的一个图吧，而不是一个手机截屏吧，我感觉。
对对，
它应该是做了一个假图，
就是一个效果假效果图。
对对 对，
我们很多设计师啊就是对这个字体就排印的排呀没有概念。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活字之所以是活字，然后活字要排版排出来，它的最关键就默认的就是应该是密排，就像我们小学写作文本一样的，格子一格一格是一个挨着一个的。
嗯，
所以排版字体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定那个字面大小，然后字框是定的话了，框和框是挨着的。
嗯，
如果你要去展现这个字本身的特性的话，你不要把框拿去拉来拉大的，这样呢我看不出来这套字的原始字句。
嗯，
因为我在排正文的时候，我一般来讲的话我就是要看原始字句的嘛。看的是这款字的字面大呀还是小呀，它原始字句是稀还是疏啊，它是稀啊还是紧啊，对不对？
嗯，
不仅很多设计师在用字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很多字体设计师都没有这种感觉。
嗯，
它就是没有那个虚拟字框和这个字面的这个感觉。
嗯，
基础字面对于一套排版字体是非常的关键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虽然好像那字是一样的，你字面大小不一样的话，你排出来效果整体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个版面的灰度完全不一样。
嗯，
对吧？虽然你跟里面每个字形状是一样的。
嗯
啊，像思源黑体，其实思源黑其实它是原来从小种黑过来的嘛，它是一个稍微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字，所以它的字面是稍微很大的。
嗯
嗯，还有比如说有人讲说像蓝提黑和漆黑其实长的字都一样，但是蓝提黑和漆黑如你只要排出一段文章，你一排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排出来的效果。
嗯，
蓝提黑的字面那么大，就字和字几乎都挨着了，但是同样的排出来的话漆黑就不会，就明显看出来就是效果，就是两款字。
嗯，
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字面和字框还要对排版的时候这个密排这个最基础的知识一定要有，要有感觉，要不然的话你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话，你再去看字的话就没法比了，知道吗？就是一个基础没有，就比如说你在两个人在比高度的时候，两个人穿不一样的鞋，你怎么去比个高个矮呀，对吧？就比不起来，就是。
嗯
嗯，所以呢，就我一看就看到这个图，我就觉得好像做这个图 的设计师他对这个原始字句字面他要展示的东西就和他实际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说起来他们这个网站还用了幽黑做这个 web font 他们居然没有跟方正合作来做这 UI 字体
所以啊就是哎呀，所以我就讲说然后其实这个他们在那个知乎上有好多提问，看吧，有一个知乎问答，就是我就还贴到那个链接了，因为看而且里面因为是知乎啊，现在知乎上也写的乱七八糟各种人的事，所以我后来想说的，反正人家是要等到明天再发，我们暂时先不说什么，对，我们就先等，把人就把先看东西发布出来是什么效果，对不对？好吧，那我们今天也说的差不多了。最后你啊，对了，你把那个开奖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获奖 对吧？
对，你每次都是大半夜的抽奖是吧？
主要是那个你们是大半夜的来准备这个名单的，其实还好了，就是可能会在发布前的那个晚上吧。基本上是在会刊发布前的那个晚上。那我们这次抽到了这位听众，他应该姓姚吧，然后他的这个 ID 是姚的这个拼音的，也不叫拼音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描述了。这位 ID 为 YIAO 的这位会员，那获得了我们这次的奖品。我们这次的奖品是《巨珍仿宋体研究》这本书，应该是孙明远老师他写的是吧？
孙明远博士，
好，
我们现在就一定要的，就有博士的，人家得拿博士的，我们就要叫人博士吧，
好吧
，Doctor， 咋？孙老师人特别有意思，非常风趣幽默
啊，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
啊，对啊，所以这次呢，我们这本书里面还有孙老师的那个签名了。孙老师特别扯，我让他签名，结果他不签在书上，那他另外附张纸签上，知道吗？
好吧，他比较谦虚。
对对对对，他说：“哎呀，我说我要回来买一本拜读，他说你别看，那都是我编的，
什么东西？
都是我编的。”我说：“那也厉害呀，你编能编出这么多，像我都编不出来啊。”特别好笑，孙老师每次都特别乐，像上次上海搞那个中日韩的那个字体论坛的时候，他不是给那个他老师的日本老师小宫山老师做翻译吗？
对对对，
然后他一开始他不是说吗，说因为事先没看过稿子嘛，所以他说他的我翻我的，他说
那最后翻译的是什么状况？
那肯定还不错了，那毕竟是他老师嘛，对吧？人家在手下读那么多年，这个师徒的默契还是非常好的呀。
好吧，
反正孙老师特别搞笑。不过这个《巨中反宋体研究》这本书的话，就是国内难得的一本专注研究，就是一款字的书，真的。就这个书其实说实话在日本就深度研究这个字体研究书在日本还是蛮多，但是在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的字体的书用中文出版的这还应该是第一本，我个人觉得就是这唯独就是研究一款字的
Helvetica 西文 Helvetica
那是西文的嘛，对吧？当然相对来讲在宋黑仿楷四种里面呢，就是仿宋体呢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就是历史是比较清楚，是最清楚最容易最清晰的，所以呢就是研究起来相对来讲就是会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一点啊。要是你说研究楷书的话，那对吧，就好复杂了，对不对？
对对对。
像仿宋体的话至少对吧最年那个最一开始是谁哪年对吧，丁氏兄弟对吧，这个都非常清楚，对，相对来讲的话就脉络会比较容易懂清楚一些，对。但是呢就是孙老师也是在日本留学之后呢就根据小宫山老师他们这边的一些研究方法啊，然后呢拿到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然后做成这本书啊。所以 也是对近年来国内字体历史研究少有的深度的专题性的这个著作，我们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啊。啊，不过我们 TIB 做了一个访谈，对吧？
啊，对对对。
所以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也去看一下我们 TIB 那篇对孙老师的访谈。嗯
嗯，
好，再次恭喜这位姚会员啊，估计应该快递的话应该收到了吧？
啊，是吗？啊，对，距离我们这个会刊发布已经很久
了，也不久了。对，我们就一个
就
一个礼一个礼拜之前嘛。嗯嗯。一个礼拜嘛，哎呀，搞我多忙！你又你刚刚做完会刊，然后又要录节目，就是。好吧，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这里。
好，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想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可以在新浪微博、在 Twitter 以及在微信上搜索 The Type T H E T Y P E， 在 Facebook 上搜索 Type is Beautiful 也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继续欢迎大家来信给我们反馈，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支付宝的这个 hello@thetype.com 上给我们捐赠。当然，更鼓励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非常感谢啊，又是一年啊，这么多听众朋友陪我们度过了这2018年。在2018年呢，我们迎来了自弹自唱的3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我们依然坚持隔周二播出。那在我们从第65期播到了现在的第89期。那我们也会在新的一年继续努力啊，继续把我们希望呢能把这个我们的播客呢能做得更好。毕竟2019年呢有很多很令人值得期待的字体活动，也希望呢有更多更好的字体产品能够出现。那也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那我们2019年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